我们今天呢，开始讲这个嘞，《圆觉经》。《圆觉经》是佛法里面，在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经典。讲之前呢，我们先呢，称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再讲这个，再诵这个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次呢会提出来讲这个圆觉经呢，是有一些这个居士呢发心想要学习佛法，那么也在过去来讲呢，多数是讲论的时候多以论为主，那么提出来说讲经，讲一些经典。那这次呢就选了这个圆觉经为内容，跟大家来这个一起学习。本身来讲呢，圆觉经也是一部啊内容很深的经典，这个直接嘞揭示佛圆满觉悟的境界。那么我们初开始这个基础弱一点的人可能听了会有些不是很理解，一下子呢不是能够很到位，但是有过相应的熏习了，那么就会有所认识，有所提高，那么在未来的逐步学习当中啊，是一定能够掌握好的。那么在讲这个当中呢，我们先呢依通常的一个方式了解一下这个经的这个翻译以及啊它的这个重点内容和这个嘞经的经题经名那么先说了这个翻译经典呢在佛说法的时候佛说法的时代呢它主要是用这个梵文用哑语来说法的，但是在弟子传法的时候呢佛是讲过了，就是随诸梵语言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子的，他这个族群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族啊是非常多，然后这个官方语言好像就有20几种，一般这个用的语言都有60几种，非常多的，所以在佛说法的时代啊都是有允许的，就是随方各制就是主要是能够把佛觉悟的真理佛所说的法义传播给众生，让众生能够理解能够明了，不一定是都讲哑语，是这样的。那么后期慢慢在这个佛法传播的过程当中本身的婆罗门教也在提高也在改变，随着时代背景所以中间呢一个过程就是流行梵语，那么就是弘扬这个佛法的这个语言上呢就是以梵文为主那么现在我们还接触到南传的话是以巴利文为主，它实际上它是南部地区的一种语言，然后再传到斯里兰卡再传到像缅甸啊泰国啊这些地方这时代背景不一样呢，它这个相应的 流行语言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从这个公元就西历吧，讲公元其实是不恰当的吧，就西历。你像有的国家就不是以西历为标准的，就其实公元的这个称呼是不恰当的。那就西历的这个75年吧，就永平十年，嘉盛摩成和朱法郎带着梵文本到中国来，然后翻译经典，传播佛法。那么如果是说从最开始有记载佛法传到中国来呢，是西历前二年，就是这个一传授佛头经啊，那么是更这个一传博士从西域过来的，那是更早，就是有传佛法的这个记载，然后开始有文字翻译呢，是从嘉盛摩腾和周法郎开始的。那么这一直翻译，一直翻译啊，历代持续不断，就是这个印度佛法灭亡了，佛法再没传过来了。然后这个历史的变迁呢，历史的变革了，这个中亚一带就是西域在过去，那么这个有回教啊、伊斯兰的入侵呢、这个政教合一的推行呢、改变呢，那么就佛法开始有中断了。那么到宋朝的中期，就是北宋王朝迁徙到杭州，到南宋开端的时候，还有这个西天斋呀、这个师护啊、这个这些高僧翻译佛法的经典，持续了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吧，应该是那么长久的时间，翻译佛法的经典。那么这个体系当中啊，都主要是以什么呢？以梵文，如果没有经典的翻译，不从梵文翻译成汉文、中文，我们一般的人呢，那是听不懂的。所以从随翻而至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要随这个，中国这地方的文字，佛法才得以，流通，才能够被广大的人所接受。所以在你看历史上这么长的时间的佛法传讲呢、传播了，在有些著收啊、讲记啊等等呢，就比如说唐言，那是指唐朝的时候翻成中文，这个秦言，那就是后秦呢，前前后秦呢，就鸠摩罗什是法师的时候翻译，就秦言呢，秦朝话了，那么这个汉言，汉朝的时候啊，那宋言呢，宋朝的时候这边的话呢，那实际上都是讲汉语，讲中国话，那就是由梵文翻译成中文。那翻译的时候，过去对于文化是比较重视的，就是你看这些大译经厂，都是几百人、上千人，翻译的人通达于佛法的道理，然后也懂得这个嘞，印度那边的语言和这个中国这边的语言，两边的语言都懂得，所以他才能够胜任这个翻译的事情。那么翻译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来讨论确定这种说法符合不符合，跟我们现在翻译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翻译谁的语言水平高一点，他懂英文就把一个英文的东西翻过来了，或者是把一个中文的东西翻成英文去了，那么谁的他的知识的范围或者主观的一些这个观念就容易走样变形。但是佛法呢，翻译的时候是比较慎重的，所以他有一些人来正义，就是互相讨论确定，还有行文的修饰，读起来通顺通畅，表达意思明了，这个呢简洁，能够精致，就是比较能够符合这个相应的意思，那么有了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读这个经典呢，能够通过文字的描述阐述，理解佛陀的说法，所以这个经典呢翻译啊是很重要的，那么一般的话呢都会在正式讲这个经之前，介绍介绍翻译人，那也是一种感恩的心理，就像这个《易经》三章的一首诗一样的，这个什么梁唐汉晋间呐、等等啊，这个百去啊，这个嘞十去九不还，去了十个人九个人不回来的，多数人都在这个攀山越岭呐、翻过那中亚一带呀、那么远的路途，跋山涉水千万里，然后再取经回来，或者是那里这个过来全，那么是非常的艰辛啊，千辛万难的，所以我们才有因缘呢，得到这个经书，闻到这个佛法，所以要感恩这些翻译者、翻译师。那么如果从源头起来讲呢，那就是要感恩佛陀，因为佛陀的这个宿世的善根智慧，他是多生多劫的修嘛，这个智慧圆满，福德圆满，众生因缘成熟，所以他就事先来这个娑婆世界了，而观察到世间的痛苦和缺陷，就是欲成呢出走，去出家寻思反道，最后觉悟真理，慈悲心呢、大悲心呢，这个发起来呀、尊尊善诱的教化众生，引导众生，使这个闻的人呢、听的人呢，明白佛法的道理，能够为升起深刻的智慧，达到人生的超越，断除烦恼，降除烦恼，断除烦恼，获得生命的自在。所以当时你看佛的这些大弟子们，常随众就1250人计，1250大弟子比丘众，那么实际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不常随众的其他比丘的，随各方去弘化的，那么除了僧团这个中心以外，七众弟子呢，就是比丘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沙弥、沙弥尼、四禅摩罗，七众弟子嘛，僧俗二众，那么这个推行教化的工作主要在僧众、出家众团体，因为在当时候印度这个社会背景呢，你要传播相应的这个道理，你要有你的团体、你的体系，才足以胜任这个事情。那你要在家的话呢，就比较分散了，就不行的了。但是更多的是这些听闻到佛法受益的各阶层的人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义夫走卒，这个贩夫走卒就是这一般的这个民众群体，都得到佛法真理智慧的这种呢启发，能够为升起相应的善心。佛的教化是无私的，也是平等的，所以乃至于这个工作啦、身份呢、卑贱的人，佛都摄受和教化，有的是要出家的啦，做了比丘啊，证阿罗汉果的；有的是在家的，就证到初果、二果、三果，然后的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修菩萨行，示现在世间，示现在世间。在一般的这个生活层面，那也有的呢就示现出家形象，出家菩萨，这菩萨是有在家菩萨、出家菩萨的，都有的，各方各面的，各层面的，那么有佛的觉悟，然后相应的教化，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来了解真理，了解生命的真谛，所以这个根源上来讲，还是要感恩佛陀， 那么进一步就是感恩这些传佛法的善知识，以及这个翻译经典的善知识。那么这里这个翻译经典的人呢，是大唐三藏，大唐就是唐朝啊，中国的历史比较长呢，有相应的一个稳定性和相续性，这个一方面跟本有文化的深厚有关系，另一方面也跟这个相应的稳定的地理条件有关系，所以中国的这个地方呢，华夏文明呢，才可以传承传递几千年，当然也有断，也不是没有断，如果从另外一个深度的角度上来讲呢，今天还需要再启蒙，就是再一步启蒙，要反思你自己本位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你究竟是谁，然后你在世界在对他的立场上来讲呢，那你才有你相应的特点和认知，当然这个是谈到佛法外的一点事情去了，那我们这里还是回归到佛法本位的这个类层面，那么就是三藏法师啊，三藏法师是通达经历论三藏，这佛法的这个整体这些内容呢，归了个类。藏呢是含藏的意思，就是宝藏，这个地方是金矿呢、铁矿呢，那么你去挖了之后就能够找到铁、找到金子，那么这个藏的话呢，就是蕴含了佛法的真理。那分了三大类，一大类是经藏，就是佛经口所宣、佛所说法结集成的内容，就是道理啦、行动啊等等。那么这个律呢，主要是佛说的这个僧团呢，相应的行为和构建和组织，那是律。那么这个论的话呢，就是佛乃至于菩萨啦、阿罗汉呐这些大德啦，对于佛所说的法做了综合性的归纳、条例、整理，然后组织的阐述，这个就是论，就是三藏。那么这个一个法师啊，一个善知识啊，他能够通经，能够通律，能够通论，这样都通的才能够称为三藏法师，不然呢是不能够称三藏法师的。那么这个三藏法师呢，是叫前宾沙门佛陀多罗，他是这个迦斯弥罗国的人，这个要念前，有的地方呢要念基，叫基宾，那实际上这个文字啊传承久远呢，它这个是有时代变迁呢有所变化的，我们一般不是文字学了功底很深厚的人呢，这不是会特别的清楚啊，我们基本上的了解就行了。那么这个前宾呢，在另外所指呢就是迦斯弥罗，就是迦斯弥罗国，这个是印度的西北角，现在印度它分成三块了，就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个国家。那么以前再宽一点的时候，像阿育王时代啊这些了啊，他四处征战嘛，建立大的这个印度王国嘛，那就还涵盖到了这个阿富汗，所以阿富汗那个时候不是把一个大佛炸掉了，那个佛像，那这个巴米扬大佛了，这就是说以前佛法兴盛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造的，开了个洞窟，做了一个大的这个立佛，很高的立佛。那么这个迦斯弥罗国呢，就是西北印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当时候这个印度是很多诸小国的，那么在佛法传播的过程当中啊，迦斯弥罗国呢是有部的重镇，就是弘扬有部这一系，这个 佛法的，那都在这个地方，迦斯弥勒国。那么这个翻译师啊，翻译者啊，他是迦斯弥勒国的人，迦斯弥勒国沙门。沙门就是以佛法来讲，主要就是指出家人，简要的就是这样讲。那么这个佛陀多罗呢是梵文，如果是对应翻译成中文汉文，那就是觉究的意思，佛陀就是觉悟，佛陀就是觉悟的意思，多罗呢就是救的意思，就是觉悟，以觉救护。那么大概说这个翻译的历史啊是在唐朝，而且这个经翻译这不久之后在同代当中就是有这个了华严宗的祖师归坤宗密对圆觉经做了注解，做了疏解，就是圆觉这个大疏啊略疏啊这些了啊，以天台不以华严的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这个佛法的阐述体系阐述方法来诠释揭示圆觉经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这个在当时候就比较广的传播了，就很多人对这个圆觉经呢有认识有了解，所以相应来讲就是对于翻译师啊这些相关的认识了，那是有相对明确的了解的。那么这个当中就说这个经呢翻译是在贞观21年的时候翻译的，翻译的。那么也有这个开元四教录啊，讲这个圆觉经的翻译啊是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有好几个年号嘛，这有一个年号叫做长寿，就是长寿二年，佛陀多罗在东都白马寺翻译的，在古代呢，这个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啊，它是东都、西都、东西二都，一个主都，一个陪都，这比如说建州，这个长安，那么这个陪都呢就是在洛阳，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第二种，这个开元四教录里面的记载，说这个是开元这个长寿二年，那么另外这个高僧传，宋朝的高僧传就稍后的时候，那么是说这个嘞，开元四十年，那就是开元就是长寿后长寿的四十年，就是这个大历间的这个左右才有这个嘞圆觉经的翻译，那么具体的这个年代确实从这个相应的说法了就有三种之说，那么从整体上来讲都不出于唐代了，像有些具体的事情啊，因为经过的这个历史的战争啊变化啦，就不是那么确切，但是如果从相应的注解归分宗密就有注解，那就肯定是在归分宗密之前，那就有了，有这个嘞，翻译了，那么还有就是佛法的一些经典呢，我们可以从现代这种一些考据啦、思想整理的模式啊，来做一些推究、推断，但是呢，这只能说在一定层面的参考，不能作为完全的贴实的这个标准依据。你比如说佛法里面有一些讲，比如说华严经呢是龙宫当中取出来的，那我们先怎么去考据这个龙宫这件事情呢？那有一些不信的人呢就把这个事说成了传说故事，后学人造的，脱命于佛， 那这个表达的观点呢，就完全从佛法的这个信心体系来讲呢，这是很大的一个落差了，很大的一个差距了，这不一样的了。就像这个经典一样，佛是入大光明藏，藏三昧当中说的。那么在三昧当中说呢，是定的境界，定的境界。那么对应的这个众生有情呢，层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入定的人呢，只能是一般的这个见闻觉知一般的层面。所以真正佛法的这个体系呢，这个要以像大乘的一时相应，一般说的这个三法印来恒定是佛法还是非佛法，符不符合佛法的一些道理，就是根本的这个规则，根本的这个道理符不符合，那符合了那就是佛法，不符合就是非佛法，这是一个区分的标准。那么这个经的基本内容呢，一般来讲是印一卷或者是二卷，主要是有十二菩萨来请佛说法，请佛说法，那么就是从文殊菩萨开始，那么祈请讲说，讲说之后再做一个重诵，重诵就再做一个偈颂呢，将前面这段意思复述一下。那么这个整个呢，就是从文上研究经的一个嘞大概。那么从这个注讲的角度上来讲呢，有禅宗的注讲，就是禅宗的注解，有这个华严的注解。你像归魂宗密就是很代表性的，就是以这个华严宗啊为这个注解的。那么这个之后呢，就是有一些注解了，它是这个禅宗的。那么到这个宋朝的时候，南宋末，那么就是天台家了，后起之秀，是这个时候啊，更多的弘扬解释圆觉经，那么就形成了这三家为主的解释，那么这个天台家呢，是以这个天台的判教方法，来解释的。天台家他有对于佛说的整个的法了，从最开始说华严呢，然后说阿含呢，说翻等呢，说法华了，说涅盘呢，五十八教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分类法，就来解释佛说的这些经典。那么这个贤首也就是华严呢，他就以五教来解释的。那如果是禅宗的话呢，禅宗是讲直指人心呢，顿悟成佛，所以是直接了直讲，就是以这个经典里面的意思来做阐述，不是把它归什么样的层面来这个来做分数，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从全解的角度上有三类，有天台的讲法，有华严的讲法，有禅宗的讲法，这个是从过去来讲。那么这个当中的这个经义，这个整个核心宗义啊，是以佛的境界为开端的，那么就是说本经的根源，本经的核心就是讲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无上菩提，圆满菩提，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菩提就是觉悟，所以圆觉，圆觉就是讲圆满菩提，就是这个正的真理，消除了一切的烦恼习气，智慧圆满，那这个只有佛才达得到了，这个才是最高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根据啊，它的这个核心部分呢，就是谈佛果的境界，所以后面呢，这个一章一章呢，先是文殊菩萨起问，文殊菩萨是这个智慧第一。像华严经里面呢，最开始请问的时候也是文殊菩萨来请问，这个就是表示的佛法的这个修学了，这个核心层面呢是以佛的圆满觉悟为一的，为这个呢开始的，那么有了这个根本性的契合，进一步才谈种种具体相应的修行，相应的观察，所以文殊菩萨起请呢在先，然后才其他菩萨，华严经里面也是从文殊菩萨开始的，所以这个文殊菩萨问的这一章呢，就讲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名曰圆觉，就是这个经的开端之问，就是直接指向于佛的果地境界，是从果地说的，这个无上法王就是指佛了，佛为法王呢，于法自在呀，于法无碍呀，这个是法王之称呢，菩萨呢，比如说要未补佛处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我们称为法王子，就是他这个因缘呢成熟到了将来接替佛陀示现世间成道度化众生，所以称为法王子，就像我们世间太子一样的国王太子，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只是佛法里面来讲呢，是以智慧福德为这个呢化婚的，不是以世间权力，佛教里面不是讲世间的那种权力，佛是最大的，然后菩萨小一点，然后这个阿罗汉又小一点，不是以这个大小权力等级来分，而是以智慧福德偏远来分的，第一究竟圆满就是佛，然后呢因缘还没成熟，那就是补处菩萨，如果从大小来讲呢，那是不同的，那是我们世间一般的这种等级啊比较啊这个呢标准说的。佛法里面来讲，你不管是谁，只要你圆满觉悟了，你跟佛无二无别啊，那这个当然是智慧呀、福报啊无二无别，不是说你就是跟比如说这个佛跟另外那个佛就没有这个相应的差别相呢，不是，有这个相应的差别相，是无二无别，是从智慧相应的境界来讲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无上法王所有，也就是佛之所有，所以我们读一个经典的时候要了解这个经典核心所在，根本所指，那么这个圆觉经呢，核心所在根本所指就是指佛果地当中觉悟的境界。那也有一些人就会想呢，说这个佛的境界我现在还是达不到的，我先要学点基础的做人啊做事啊，我先要这个学一下怎么样的解脱了，证个阿拉汉果我就已经满足了，能够把生死苦本处理了就可以了，不要一下子就跟我谈这个佛果的境界，那从这个相对的出发点也无可厚非，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从另外一些角度上来讲呢，依佛果地境界，依佛圆满清净境界来讲，也有意义。就从某种机缘来讲呢，更有意义。就我们通常来讲呢，取法夫善，而成夫中；取法夫中，而成夫下。就是说，你的取法，就是说你思成呢，你学就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因缘呢，是很高很高的。那么你就是再不济，再不行，你也能够得到一个中等的成就。那取法乎中呢？就是说你所趋向的是中的，那么你能够得之下。就是我们一般学东西一样的，你如果师从的一个老师是很好的，是顶尖级的，很高的，那么这个学生即使再弱一点呢，他也是比较强一点，因为他听的就是很精要，有高度的内涵，所以受到这种习染的话呢，他这个起点就高。那如果说他学的就是一般的，那他资质又差，那就更加离得远。那是有这个嘞基础，所对的这个基础啊不同，形成这个差别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学佛果地的这个境界，圆满大觉的内涵，那岂不就是帮助又大一点？就有这个内涵在里面。包括这个后面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论呢，这个论述啊，这个普贤菩萨啦，金刚藏菩萨啦，所问的这些问题一样的，处处指归呀，指向呢，都是说佛果地境界圆满境界，就是欲求如来净圆觉性，就是要求如来的圆觉性，就求这个，就是世经为显如来境界，就是这个经典所显的，就是显佛的境界，显如来的境界，就这样说的，没有这个嘞拐弯，没有这个围绕，就是直显直接，就是即是佛之境界。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内容呢，如果对应的机缘啊，就是从对应的学者受众，这个主要是什么样呢？主要是钝根之基，就是善根立志的，这个是为主。这些学东西啊，我们世间呢传授知识的时候，老师讲课，他也是要看这个临场背景。如果这些听众们呢水准都很高，你再跟他解释一个入门级的东西啊，大家都不会有兴趣听，也不想听，听了打瞌睡，都已经懂得了，还要讲什么呢？那不是这个浪费时间。那么对于还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怎么办？只好跟他做扫盲班，他一点都不懂。所以一些艰深的演讲，深度的这个教授讲授，他一定是对好学生好徒弟来讲的，不是一个初级入门的这个就讲这个为主。那么说你有些人想旁听啊，你也想来了解了解啦，故作高深一下，不妨也可以来。那确实有些人呢，他这个术士因缘不一样，那么他来听了之后就听懂了，就明了了。那么还有是怎么样，就是他确实也不懂，可是他也来坚持，虽然他不是对机之众，就是对机的学生， 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接触，他有熟悉了这个一些概念呢，一些讲法了，就为未来做了铺垫，给未来打了基础。依佛法来讲，就种了善因了，种了这种呢究竟法、圆满觉悟、佛果境界之法的因缘，就种了这个因缘在里面。那么这里讲单机，单机呢是指主要的说法对象，并不是就否定说你不是单机的就踢出你在外，没有。只要你不对于法有诽谤有抵触，你要种善根都是可以的，欢迎的。没有否定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世间有些学问就很深的，有的人听不懂啊，你觉得难受，他就否定了，他说这不能存在，这不可能的，说的那些话，说的那些理，跟我们这个吃饭睡觉啊、衣食住行呢，一点都没联系，这能算是个合理的道理吗？他就固步自封，产生诽谤。那只有对这样的人呢，一方面他就自己就走了，另一方面呢，在说的人、讲的人、观察的这样呢，就避开，就是像这个一些大经的当中啊，佛说法的时候都看因缘，因缘没到，佛默然不说；因缘到了，一定是慈悲而说，这个很详尽的这个解释。那么这里这个主要的教育对象、教化对象是顿根之人，顿基。那么这个顿基呢，又是分两种的。这个顿基一种呢是对顿而说尽的，就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先从这个人天善因这样的发心开始，我们世间一般呢就是追求五欲之乐啦，追求世间的一般的这个享受啊。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人的这个价值在哪里，他是想都不想这些问题的，不想那么多的。那么有稍微进步一点的人呢，就会想呢，我们人呢不是说谋个职位工作吃饱了睡好了就行了，然后有点钱到处去花销玩一转呢，走一转呢，看看这看看那了，几十年就一晃就过了。而是生存于这个世间呢，人非同于虫于鸟兽，但是有智慧有思考有追求的，就探究追求我们人本身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何取，这个价值何在。你像过去古代就是很重视的，你看《论语》里面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我早上闻到道了，觉悟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意义、真正价值，就不白活了，晚上死了我都知道了。那要是没有，那就是行尸走肉一样的活了几十年呢，虚耗光阴。其实你要是追求一般的意义的，是所谓的生活了、生存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其实就是白活，天天就是重复，赚钱、吃饭、工作，赚钱、吃饭、工作，就这样的。像以前流行的这么一个笑话了，其实。这个笑话本身呢也不笑，也是实情，人家也是很朴实的，这个来回答，就是讲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记者，有一次在山坡上看到一个放羊娃，然后就采访他了，问他了，你在干嘛？他说放羊。他说你放羊要做什么呢？他说放羊要赚钱呢，多赚点钱。他赚了钱干什么？他赚了钱呢就买房子了。他说买了房子是什么？买了房子就娶媳妇结婚了嘛。他娶了媳妇结了婚以后呢，他生孩子。那生了孩子以后呢，又做什么呢？是吧？生了孩子，那我们就可以放更多的羊了，就让孩子再放羊。那么就好像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轮回，自己放羊赚钱， 盖房子、结婚、生孩子，生了孩子再放羊。那实际上呢，这个好像广为流传的网络上都在这个传这个小故事、调侃故事。但看看他这个样子，好像是没出息啊，始终局限在放羊当中啊。那再放眼看看世间，看看人类社会，那我们其他人在城市里面跟放羊娃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你不就是孩子长大好好考学校，找到个好职位，多赚点钱，房子盖大一点，车子买高级一点，这个衣服呢奢华一点，吃的这个美味珍馐享受一点，生孩子叫他继续好好读书，好好有出息，这样子那样子，那有多少人真正是说可以跳出生活的轮回，可以跳出生命的轮回，能够有一点像《论语》啊，像这些东方文化体系本身所传承的、所讲述的那样的，追求道，也就是一般通俗讲的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人生终极关怀的这个了解，有多少人呢？真没有多少人，所以一般就是这样，随风而过了，随大流而过了，哪里有那么多思考？是过去是重视的，就佛法里面也是讲，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那有时候我们人呢，觉得好像很聪明。你看现在人类靠这个世间的这种聪明才智，飞上了天呢，坐火箭呢，人造卫星呢，宇宙飞船呢，神舟几号了，这个美国那搞航天飞机啊之类的，那到太平洋，这个大西洋这些海洋当中呢，能够驾的这个大的这个船舰、轮船航行，潜水艇站在水里面，空上飞啊，地上跑啊，河里游啊，好像是万能的一样的，几乎都把自己看作上帝了，那实际上呢，我们走来走去，还就走在眼前而已，那么这些都是，更多的去追求工艺工巧的制作、制造。对于我们人本身本质的一种提高啊、超越了，比如说人的贪婪呢、人的这种呢嗔恨呢、有没有解决？没解决，然后各种各样的思想层出不穷，虽然从一个角度、某个角度上来讲说是多元化，百花齐放，思想绽放，但从另外一些深度层面上来讲呢，很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相似的，不能够究竟的解决生命的问题、解决人生的问题，那像佛法呢，就是从最本质上的意义来启发人类、来启发人，所以佛的这个觉悟、佛的这个体悟实证，然后再传授在人间、流传在人间，是一种呢稀有难得的珍宝，是至为珍贵的。那我们现在也学这些，了解这些，就是要从生活轮回、生命轮回里面超越出来，不再延续、不再继续那种迷茫而又错乱的路途，所以这就是以这个为根底的了。那么这个顿机，顿机呢，它就是相对于见的啊，从世间一般追求到生命要延续的当中呢，过得好一点，再深一点求解脱，再深一点求佛的觉悟境界、圆满境界。那么这个是见此而善的。那么这个顿机的话呢，就是直接就依佛的圆满觉性 为学习和追求的对象，那么这个是一种顿。还有一种顿呢，就是时间上顿时而成的意思，就是听闻了了解了佛乘的圆满境界的时候，本身这个听闻人呢有很高的智慧，有很深厚的福的因缘基础，所以他也不是说从小乘到大乘，从人天到解脱，这样从菩萨的因地到这个佛的这个成就，而是能够直入顿超如来地啊，就是在闻受佛法的时候顿超直入，这个是大乘里面这个顿中之顿啊，就是顿根里面的顿根啊，顿基啊，所以这个呢是主要所对的基，就是以顿根的为对象。但是这个顿根呢，从一类的由小到大的这个发展来讲呢，顿又摄于静，无顿不静，这个无静不顿呢，顿和静是相依的，就像我们做某个事情突然间领悟了，那跟你前面的学习积累这有关系。还有有的人呢，他看一个事很快就掌握好了，就做得到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那多数的情况来讲，我们就只能局限在这一生，就是有的人呢，他会喜欢思考，他有相应的思考方法，有相应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一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马上就可以顺手拈来。但有的人就不行了，他缺乏思考啊，没有生活经验呢，理解不了啊。那么如果再从深度的生命的这个观察来讲，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过去生前生前世的善根，前生前世的培养，就像读书一样，有的人就很会读书，有的人做生意就很厉害，就会做生意，你就怎么做不过他，他就能够为别具一格了，有独到的这个嘞新颖的这个思考，你其他就达不到他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就是他有过去世、过去生这个因缘在的，那不是说我们今生的时候，一般的这个学啦，能够比得上去的，这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它又跟过去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这个经呢主要对的方向是顿根的，那么旁及次第而学的都有了。好，那么我们这个另外再进一步就是说，这个经啊它有对机，还有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嘞，方向，每个经典当中啊，它有一些方向的，有的是从世间现象的剖析，有的是从心理上的这个剖析观察。那么这里呢，既以佛的这个果地境界、圆满证悟境界为核心、为根本，那么从方向上是注重于行动，注重于实践的对于佛法体系的一些经典也好、论点也好，我们说如果说完善的角度上来讲呢，它都是揭示相应的三个部分，那就是静、行、果三个部分。静的话就是境界，行呢就是行动，果呢就是结果。就像我们世间呢，你接触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工作或者是读书啊，比如说读书，那么读书呢他要读个什么，我们讲要读大学、读博士、读什么什么毕业，小学什么毕业，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标准呢，哎，学哪些知识啊，有些什么基本认识呢，好，这个是一个境界，这个是一个方向的层面呢。好，了解了之后那怎么学呢？一章一节的学了，那么预习啊，听闻啊，复习啊，思考啊，那其实像一般的教学啊，思考的层面少一点，那只有越到往深的地方，往后的地方，那就越要求人要有思考，要会思考，不思考就不行了。那比如说要到硕士博士以上，你就要思考了，那小学了这些都是多数都是听了听了接受啊这样的。那么这就是相应的学的方法了，那然后才会有结果啊，成绩出来了，学的怎么样呢，好不好啊，分数高低啊，那做事情呢，做的那个会不会熟练呢，会不会做出相应的结果呢。那么这个是世间的一般的意思，世间的一般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了。那么经书里面佛法里面讲净的话有大乘的净，小乘的净，佛的净。那么这里是讲佛的境界，那佛的境界讲了，这是根源根本所依啊。那么怎么样成佛了，那就是行动，如何修，如何行，佛悟这个佛的这样至上圆满的境界，要怎么样去观呢，观到什么程度啊，用什么方法了，这个就是行。那么知道了方法，知道了这个变化，那就去实践呢，这样就会有你的体验，你的证悟，那就是结果了，你就是转迷为悟，由愚到智，从愚痴的众生，烦恼贪嗔痴的众生，变成一个智慧的圣者，清净自在的圣者，乃至于与佛同一位的，证入佛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净了，这个是净，那么这样一个完善的一个了解了体系了，那你就知道道理实践方法，实践和实践效果结果所以在有的地方呢，我跟一些人在谈到佛法的内容的时候，我就讲到了，如果你真真实实想要对佛法有认识有建立，那你至少要读一些就比如说一个经典然后的论点呢，能够有系统化的，就是知道境界，知道行为行动，知道结果的，对，你就是理论上有认识，行动上有方向，实践上有方法，这个效果上有这个嘞对应，有比对，比对自己成没成就，成没成熟，那么这个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实践了，就可以去做了。那么在这个圆觉经当中呢，净行果都有讲，但是在这个三者当中呢，是偏重于阐述由如来觉悟境界的这个呢为一啊所起的行，这地方讲过，诸多之行，从这个普贤菩萨开始，然后这个嘞普眼菩萨，再接下来诸菩萨，这个嘞，后面有九个菩萨嘛，一层一层再进行揭示，由浅入深，这样我们就能够依圆觉经所阐述的方法去修行，那么这个就是经的所重在于行。那么再接下来最后呢，就是列示这个题目啊。那么这个大方广，全名叫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这个全名。那么这个大方广呢，方广又称方等， 就是子啊，意蕴丰富，广大西悲，这个就是方广之意，就是说这个法呢说得很深刻，很丰富，很细致，这个就是方广，又称为呢方等，它是佛说法的十二种体裁当中的一种，所以在这个大乘经里面呢，有的就是以这个类方广而做成的，又称为方等经。那么这里加上一个大，它是托本于佛果觉悟的境界，所以称为大。那么这个大呢，它是指周遍一切的意思，就是大。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讲物质世界，讲色凡样，什么地大水大，为什么叫大呢？四大种呢，就是所有的物质世界种种的差别现象，不出于此地水火风。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它是周边的，是大的，所以称为四大种。你像现在来讲说是什么原子啦、量子啦，最基本的粒子啊，那当然呢，以佛法里面的进一步观察的时候，这些都是假借的概念。对于所谓的客体世界、客观世界，在一定角度上把它固定化，然后做了一个描述，叫做微观的粒子、基本的粒子。那实质上再深透的去观察的时候，这些现象也跟我们一般呢看得出的这些这个表层现象差不多，是生灭变化的，没有可以成立作为一个根源性的依托性的这个稳定建立，那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大这个相应的这个是一个概念描述。那么这里的大呢，是指方广佛的觉悟境界真理，是周遍一切之现象，一切现象都符合的，不出于佛所觉悟的真理。那么这个方广，比如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呢，这也叫方广呢，华严之类的呢，那么也是方广，这个大也有这种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个方呢，如果再细的讲一讲这个名义啊，这个方就是方所的意思，这个方所呢，就是比如说在空间呢，就有上下东西南北啊等等，那么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说啊，长宽厚啊，这些，那么这个是方，如果加上时间的话，这个说方体呢，那么就还有从空间结合时间，求和时间，那么就是指宇宙时间的意思，指宇宙时间的意思，那么这个方字啊，它就含摄宇宙之意，世界之意，那遍一切事物，遍一切宇宙方法，那么这个就是大方广，大方广，那么这个经典所说的佛的圆满境界、圆悟、圆觉境界了，它是摄无不尽的，这个呢，宽广莫测的。所以这个事理圆融，这个性相不二，这个一多相继，那么这些当然是要涉及到像华严呐、这些一些道理之中比较呢广泛的描述的时候来了解的。就我们先呢可以 先放过一部分，只要把圆觉经里面这些主体的意思先了解。那么这个觉呢，圆觉呢，就是圆满觉悟的意思，就是指佛果。这个就是一切的烦恼断除了，一切的这个的习气也断掉了，功德圆满。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圆觉。那么佛的这个果地境界、圆觉境界，从智慧本身来讲呢，是圆满觉悟的智慧心行。那么从智慧心行对应于现象界，对应于观察的事物上来讲呢，那就是一切法平等，法尔如是，跟这个真如相应，一切众生在现象界以这个真如啦、佛性啦、圆满觉悟来观呢，也是如是的，平等一如的。所以说圆觉这一名，那就该设了、包含了一切之法性、一切之众生性。所以有的地方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个青青翠竹啊，这个这个西式这个般若，郁郁繁发了无非般若，青青翠竹西式法身，就是缘眉讯悟、举目所及、见闻觉知，一切一切都是现成平等不二、圆满无碍的。那么这个是由圆满觉悟的心行智慧长漏对应这个境界的层面，是换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所以相对来讲呢，虽然佛果圆满觉悟的境界为根源来做揭示、来做阐述，可是在做阐述之间呢，就落入了语言，落入了思维，那必须是这样的。我们在听法那也是思维境界，语言境界，佛说法还是语言境界，那真正是讲信心智慧的本身、体悟的本身是超越语言性的、超越思维性的。但是在全科、全讲、听闻二者之间，那是语言思维。只是这个语言思维呢，在揭示了圆满觉悟的境界，指向于圆满觉悟的境界。那么在表述的时候啊，它就只能是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部分来比喻、来这个论述、来解说。那么一一角度表述完了，才能够得到完整的认识、清楚的认识。就好比方说了，盖个房子一样的，那我就写本书告诉你怎么样盖，那么有地基啊、有墙啊、有门窗啊、有这个屋顶啊、有瓦了、有床啊、中间怎么隔了，那我要一一的阐述，然后你才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那不然说我叫你盖个房子，你去盖吧，到底要盖个怎么的，方的、圆的、这个多高的，一点概念也没有，那这个时候还不好怎么样下决定。那如果说一一都讲了，那么我说这个穿的时候，那虽然它跟整个房子是有关系的，整个房子的一部分，不是整个房子，但是我在描述的时候，它就又以整个房子为背景的，所以如果以佛法圆满觉悟的境界与佛法的缘起观点来论述、来观察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并不像我们平常的 见闻觉知那样是隔离开来的，你和我是分开来的，你和世界是对立的，人类和自然是对立的，那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意识范畴、认识范畴。佛法圆融圆满的境界呢，那这个不是对立的，这个只是割裂开来之后选取其中之一片。而从通常的角度上来讲，又只能从这样一片一片做衔接，最后才得到的一个完整。所以这里讲佛圆满的境界，这个智慧心性，以及智慧心性所对应的世界的，这个呢，体知体证，是离思维观照的，只是描述上面又需要言语，需要思维，那么这个当中啊，我们就一定要了解二者，要从有限的描述言语，然后这个进入到佛法所要说的真实层面，那不能讲无限的，有限和无限就相对的，如果说过拓展到无限的境界，那还是有限的，所以这里讲是你从这个有限相应的描述啊进入到真实的层面，那么这个才是圆觉。那么此经之名呢，此经所名呢，此经的根本根源和根据啊，就是以此而有的。那么修多罗了义，修多罗了义这个好解，修多罗呢就是贯彻的意思，又叫贯穿的意思，就是我们说话了，这个一句一句的，一词一词的，字句词就组合，那么就中贯起来，连贯起来，就有意思的表达。那么这个是贯彻之一。那另外这个修多罗啊，又翻译成为契经，就契合的意思，这一方面真理呀、法尔如是，一切都是如此的。那么是实相，是真理，说法的目的呢，就是要引到听闻者趋向真理，掌握真理，最后能够契合契入到真理，这是契理的部分。那么契机的话，就是契合这个听的人的基础，对于这个基础好的人跟他讲深一点没关系，这基础不够的人只能跟他讲浅一点，你就是讲的重复一点了，这个繁荣一点了，但也有需要，因为他这个基础不够好，没有一些相应的铺垫形成扎实的基础，那是不可能呢再有所深入的，所以这个是契机，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对国王能够说，对放牛的也可以说，对于生意人也可以说，对于这个打铁的、补锅的、织衣服的都可以说，对于说比较反应迟钝一点的，还是说聪明伶俐、说一道十的，这佛也一样的说，这个就是根性不一样，层面不一样，心理以及他的这个想问题思考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是照搬一样说呢不行，想深的人就嫌你不够，想浅的人又畏你，就畏惧你，说的道理啊太玄妙了，简直如堕五里云雾，这云雾天呢，看不到多远的，路是找不清楚，找不到方向的，那怎么办？那就迷失在这个当中了。 所以这个是要弃理弃机啊，就是这个修多罗啊，就是第二义啊，这个修多罗了义，义呢就是说就所知所认识的对象就称为义啊，就我们一般社会知识，你看小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个教他基本的东西，认识基本的这个行住坐卧了，吃饭的知识了，认识对于他人的爱护关心呢，对于有苦难的人的同情怜悯呢，对于这个父母啊尊敬呢，对于老师的这个尊敬呢，相应的公共秩序啊这些了，那都是义，所知为义，就是就我们所知的，人有情有生命的有情。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心理活动，有弱势作用，有感觉的功能，这个就是友情的认知啊、认识了。那么这些的所对应的就是义，花了草啊，这就是义内涵的意思。我们现在来讲，那么这个了义呢？了呢就是显了、明了，究竟之义，第一之义，彻底的意思。就像我们在讲东西，有时候比如说这个人呢，他还不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跟他讲了一下，听了他若有所思，似乎懂了，他就跟你表述说你讲的是这个样子吧，你也知道他现在还是没办法懂的，先给他一个台阶下，你这个就对了，可以了。那等到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再讲，再深入，说你原来这个还是一个中间的啊，您这个时候才是再跨入到什么了义，由不了义到了义。所以这个了义，了义的意思就是指最究竟彻底的认识，这个认识的内容，这叫了义。这修到了了义呢，就是经的这个了义，后来还加个经，其实这个就是依照通常经文体最后都以经为结，这样综合在一起，圈圈在一起，所以叫做修多罗了义经。那么这个就是经体的基本意思，就是经后这个修多罗了义经，修多罗本身就是经的嘛，那后面又加一个经呢，那这个后面这个经呢是通称，就是我们一般的通指通称。那么在这里翻译的时候，既有梵文的本意，也有这个汉文的意义，就是意思的翻译，就成经。那么这个就是经题的基本的介绍、基本解释。那么综合起来呀，这个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就是指大乘甚深这个微妙之意，显示皆是佛果地圆满正悟、圆满觉悟的境界，是由佛经口所说，由佛皆是由佛所显，所以是对应于大乘顿机契合之谈。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方广佛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基本经体之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一次就作为初开始开篇对于圆觉经的一个了解，由翻译师到这个来解经典的重心，经典的解释，经典的方向，经典全解的这个体系，这个诸如此类的，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讲解，最后就要列说这个经题。那么今天 我们先呢就了解到这部分，等下次再继续。